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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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翻到312页最后一行，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观于身中水性无夺，出从剃拓，如是穷尽，今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悬附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闯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我于世时初乘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声，当为比丘世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世，唯见清水，便在世中了无所见。同自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积水作声，故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舍利佛遭伪害鬼。我自思维，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源，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尔时童子劫来我前说如上事，我即告言：如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去。我后出定，身直如初，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王身，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今于如来得同真名，与菩萨会。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思维第一。我们上一堂课大概讲了一下月光童子是怎么样开悟，这里的开悟还是不但开悟还证道了，所以我们平常都说开悟，大家都想要开悟，不劳而获的开悟。开悟是要自己去做的，先要听经闻法，其次照着佛的话去做，你真正要去做了之后，经无量劫的体你才能体会，并不是说你这一生你照着佛的话去做你一定开悟，过去生就不用功的话，你这一生也不可能开悟，没有可能的。开悟是生生世世，我们等一下，我们刚刚就练过了。经无量佛，我们经过了多少佛呢？你自己问问自己。所以，不听经是不会开悟，听经不去做也不会开悟，听经散乱心，就记不得。记不得的佛的话你就做不到，做不到你怎么体会呢？所以这个就是等于你吃饭，你自己吃饭你自己饱，别人只能告诉你一条路。所以我们从前面到现在讲到月光童子，都是开悟之后的境界，都是相同的境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从东边走也可以，你从西边走，你从南边北边，你从任何一边走都可以到中间。开悟也是一样的，你不管你是在 眼睛上面，在耳朵上面，或者在色尘上面，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下手，你所达到的都是可以到中间，中间就是开悟，正得的是一样的。你如果是用一个方法开悟，你其他的都一样，你其他耳朵，你眼睛从眼睛眼根上面开悟，你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开悟之后呢，还要定，要有定在那边。如果不定在那边，不思维，开悟了之后不思维，这个定境是一闪就过了，没有了。所以开悟之后呢，还要更加用功，这个悟境，开悟的这一个悟境不能让它散掉。你散掉了之后，你重新再开始，要一遍一遍重新开始。所以月光童子，童子就是说童真，孩子的身是清净的，孩子的心是清净的，他没有染污心，所以叫做童子。童子就是指的菩萨。所以月光童子即从坐起，从空坐而起，因为听经的时候都是自性空，自性空就是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坐在这里就只有接受佛怎么说就怎么听。所以在听经的时候，你入的那个座位就是空座，没有想东想西想东想西的，所以叫做从坐起，从空座，从空入假。因为佛问怎么开悟的嘛，所以他从空座上面，那么入到熟地上面，那么要答佛的话，顶礼佛足，身清净，身恭敬，而白发佛言，口清净，意清净，才能够禀报佛。我意往昔，他能够意往昔，这就是宿命通，他知道他过去怎么样，过去他修习什么，过去他遇到了哪些佛，他怎么修习的，就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昨天，也不知道未来，所以我们就是迷迷糊糊的。他能够忆往昔，忆往昔就是过去生生世世他都能够知道他做些什么，叫做宿命通。恒河沙劫有佛出世，那么恒河沙劫，你知道一尊佛能够到娑婆世界来教化众生都不是这么容易的，都要跟佛有因缘，众生跟佛要有因缘，就是众生要有求佛道的心，求菩提的心，佛才能够应世。众生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那么佛来教化众生也不会听的。所以必须要众生要有这个虔诚的、渴望的、渴求的，要求佛的心。佛是慈悲的嘛，你一求，哎，这个区的众生呢，有这种心，佛就应示现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所以佛来娑婆世界不是这么容易的，是很难很难来一次的。但是呢，这是我们众生的看到是很难来一次，因为要示现受生嘛。但是佛常常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是看不见。那么为什么我说佛常常示现在娑婆世界呢？佛常常示现在娑婆世界，你要知道佛是法身，以法为身，佛不是肉身，佛不是我们四大这个肉身，佛是法身。凡是有佛法的地方，讲经说法的地方，佛都在，但是佛不是我们这个物质的四大色身，众生看不见，所以众生就不见佛，而事实上佛都在。你要清净，你要真正的精进，那么直接严谨，你就见到佛。你直接不严谨，心里烦恼杂乱，你怎么见到佛啊？佛现在前面也是看不见的，为什么有人就能够听到佛讲法呀？为什么有人还见到灵鹫山佛还在说法啊？斗率天内院佛还在说法啊？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因为我们第一个不用功，第二个不直戒。你的直戒 不把戒当作是一个这个与生命有关的，我们把戒很疏忽的，无所谓的，所以直戒不严谨，身口意上面不直戒。不直戒你怎么见到佛啊？你要跟佛走同一条路，你看佛是怎么成佛的，那么你跟佛走一条路就会遇见佛，如果跟佛走不同的路，相反的路，你怎么遇见佛呢？所以说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水天，那么这尊佛的号就叫水天佛。水天佛教诸菩萨，佛教菩萨修习水观，由水观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一个人没有定力，做事情是做的不如法的。一个人没有定力，很简单嘛，看家里面，一个人家里面乱七八糟是不是啊？整齐不整齐呢？家里面的人有没有规规矩矩啊？衣服有没有放好？鞋子有没有放好？毛巾牙刷有没有放好？东西书本有没有放好？没有放好，这个最起码的这个规矩就都没有嘛。所以每一个人把他自己的东西都放好，家里面整整齐齐的，这是起码的条件，这还不算定力呢，这还是起码的嘛。就是说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的范围里面都要规规矩矩的，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家里有人来都没关系，都可以给人家看，而不是说今天有人来了，赶快今天早上赶快整理家里，打扫清洁，是随时随地保持家里的环境的清洁，就如同我们的心是随时随地保持这个清净的心一样的。如果你心里面一天到晚都是慌慌张张的，赶场很忙啊，你这个事情也做不好嘛，丢东丢西的。所以先看事，在事上面做得好不好，第一个环境先弄好，心你才能调得好。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家庭生了15个孩子，这15个孩子啊，我看大概差不多都一年多就一个孩子吧，最大的16岁。那么这15个孩子，就是在美国白人家庭，15个孩子规规矩矩的，他们家房子不大，他们家只有两个厕所，加上大人两个就17个人，那么要这个生活在这一个家庭里面，房子也不多，但是呢，记得去访问他们的时候规规矩矩的，穿着也是规规矩矩，家里面是没有大吼大叫的。他怎么样呢？老大就带老二，老二带老三，老三带老四，一个带一个。所以功课呢，大的那个就教下一个，就是一个你带哪一个你就教那一个，你负责那个人功课，他功课不懂你要教他。所以最小的呢，我看最小的是3岁，也是很规矩不吵闹。他的姐姐呢，他的上面那个是4岁的带3岁的，所以穿的衣服也是很整齐。那么出去买菜，妈妈他们都是这个有贴条子的，什么时候谁洗什么，哪几台衣服是谁，哪几台的洗衣机是哪些人先洗，哪几台洗衣机是谁，每个人都有个篮子，谁替谁洗衣服，鞋子也是放得整整齐齐。出去买菜呢，妈妈有菜单，那么菜单就是要买什么，那么分成小组，那么哪几个人是一个这个 shopping car 啊，推着购物车，所以呢就是6辆购物车吧，6辆购物车15个孩子，那么就是差不多2辆多，3个人1辆车。这些小孩子6岁7岁的孩子，他也是去搬东西啊，他去搬那个罐头。就真的就是很吃力的搬罐头，怎么放，妈妈都有菜单，所以到那个放在车子里面，然后送去人家付钱。付完钱的时候放在车上，下车之后呢，大家也是按照次序啊， 搬回家里。搬回家里，他们有一个是小仓库，小仓库就是全部放的，又做了架子，架子上面都是食物，哪些是罐头的，哪些是什么，按照规规矩矩的都去放好。所以这个家庭里面非常安静，没有吵闹。那么即使小的小孩有的时候大吵大闹，不讲理，只要他上面那一个孩子去跟他小声音讲话，马上禁止。那个4岁的或5岁的，他就马上禁止，马上就会控制自己。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两样乐器，所以你看那个最小的小提琴好小啊，3、4岁嘛，他小提琴非常的小，学两样乐器，一个是钢琴，一个是这个小提琴。所以上课的时候是一起上，那么他们有放小提琴的架子，那老师来了嘛，老师来大家都去拿小提琴来弹琴，弹小提琴。所以两种乐器，每天呢要祷告，那么是信这个基督教，每天都有要祷告。每一个礼拜天呢，就是因为他们家人多，所以都到他们家来这个聚会，所以要读那个圣经。家里面没有电视，不准看电视，家里面不准上那个 internet 上面去玩那个 game， 不准。但是他妈妈爸妈妈都带着他去看看那个这个植物学动物学，或者去看人家怎么盖房子，就是说自己实用的，妈妈来教他怎么样叫做贷款，怎么叫欠债，很小就教了。所以这个家庭就蛮有次序的，很规矩，很安静。所以你看完这个，你看完的这一个报道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看看父母会不会教孩子。父母不会教孩子啊，你自己累得要死，小孩子呢没事做。你父母会教孩子，他生了15个孩子，他16个又要出生了，第16个。他妈妈就是负责嘴巴讲，小孩子做记录，贴上去每天的功课表干什么，今天譬如说今天是吃什么东西，烤什么东西，做什么派，那么妈妈就说出来这个食谱。那么7岁的这个孩子是轮到今天是他做，所以他就把他的洋山芋啊、起司啊、什么东西啊，那弄了一大盘拿去烤。7岁的女孩子，所以每个孩子都可以发挥他自己的知识，你只要给他机会，他不见得，小孩子不见得就不能做大人的事。我的这个体会是这样子，所以小孩子看你大人怎么教，你大人向左他就向左，你大人向右他就向右，因为他这时候很亲近的嘛。然后他们自己要盖房子，盖一个7000尺的房子，所以呢就去参观别的建筑公司啊，怎么盖房子，7000尺自己盖，小孩子帮忙，大的小的通通一起帮忙，5个女孩10个男孩。所以一个家庭要把它管理好，父母是最重要，从小就要有一套怎么教孩子的方法。同样道理讲到这里，就说我们管自己怎么管自己，先把自己的心先怎么管好。小孩子的好小孩子不好是在于大人，大人不好他小孩子他也教不好。所以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是佛，我们的老师是世尊，我们的老师没有一点点不如法，没有一点错的，是完美的才能成为佛，一点错都没有。你是说话吧，佛没有一句妄语，佛说的都是真实话。但是我们说出去的话妄语多，言不由衷的，就是说心不由，不是真心出来的，随便讲的，佛绝不随便讲话。所以这里佛教诸菩萨 教菩萨修习水观。由水观入三摩地，三摩就是正定，正定就是心，要把心第一个先管好，管好自己的心。自己的心管不好，自己的衣食住行上面就是杂乱。所以上堂课说，学佛要从事先显，先由事开始，事情来磨练你，很多的事情来磨练你，把你这个心呢、能够磨到啊都不烦了。那么菩萨法是除了自修，自己要自度之外，还要教别人。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用功，也没有体会，你怎么教人家？你自己都不懂，你自己都不懂，你如何教呢？所以你教出来了，别人也不懂。所以菩萨修水观，水观的目的就是要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三摩地已经是菩萨的定了，是菩萨定。像我们呢，我们初初开始我们修奢摩托最初方便，奢摩托最初方便就是先直戒，先直戒严谨，戒跟自己的心合在一起了，起心动念都是戒，这才开始慧才会有，不然没有慧。所以菩萨修水观，观他这个水观呢，怎么样水观？下面就告诉我们，由水观进入正定，由水观入正定，由正定显慧，慧起了才是真心。他怎么观呢？观于身中水性无浊，我们身上的这个水啊，互相之间是圆融的，没有说哪个地方的水多，如果我们哪个地方的水多就生病了。比如说脚上水多，脚就发肿，脚就痛了。肚子里面这个腹腔水多就水肿，腹腔啊水多嘛就要抽水。肺水多，肺积水就要抽水，它就不圆融。如果我们身上的水是圆融的话，就没有痛。但是我们身上的水为什么不圆融？为什么会是这个水跑到了这个头上啦、多啦，跑到了脚背啊、脚肿啊、腹腔啊、肺腔啊，为什么会水不圆融呢？它跑到一个地方，肺积水，抽了之后它还积水，它又积水，它为什么积水呢？有病嘛。那么这个病当然是从风来的，春天的风跟秋天的风都是最厉害的最毒的风，但是我们不会警觉。我们春天刚刚天气暖一点，其实还蛮冷的蛮凉的，那么就开始认为春天到了，衣服不穿了，当然鼻涕稀里呼噜，鼻子本来没有鼻涕的嘛，所以鼻涕为什么嘴多，为什么变成水多呢？一天到晚流鼻涕呢，水不平均了，不圆融了。那么为什么他会感冒？为什么别人不感冒呢？第一个不听话，不听话的原因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知无知，他不知道冬天，他不知道春天的风、秋天的风是很毒的。你感觉上是凉快，但是你吹起来不知不觉就生病了，他没有这个常识。第一个是无知，第二个是业力，业力就是说他无知，你讲给他听他还不听，他还固执，他偏不听，因为别人都不穿嘛，那为什么我穿？他不会听善知识的话，他不会听父母的话，他要听别人的话，听同学的，他同学也是无知啊，同样年龄的孩子不都是无知吗？他要听那个跟别人听别人的话，所以他别人不穿衣服他也跟着学不穿衣服，所以当然呢就好不了嘛。 好不了流鼻涕肺积水肺炎是不是，但是他就不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他观身中水性无浊，能够观到身中水性无浊，那么这位菩萨他就是健康的。我们身上水性互相抢夺的时候就是生病。他先观从涕唾，从鼻涕开始，鼻涕唾唾液如是穷尽，再观穷尽，再观津咽喉口水嘛，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嘴巴里面如果没有口水很干，你怎么咽东西啊，口水如果没有口水你咽东西下去的时候很干，就把这个食物又很干，没有口水那食物很干，就把这个喉咙啊这条通道啊就化成一条条的，就受伤了嘛，就等于说你看你用指甲你在皮肤上这样一化啊，没有水分，没有水分这样化下去，所以吃的食物很干燥，口没有口水，你喉咙这样吞下去就等于化了，就会受伤，那受伤了之后它就结疤，结疤了之后喉咙就变小，是不是，这都是恶性循环吗？所以我们这口里面喉咙嘴巴有口水，这个喉咙这边有唾液，可以口食物湿了之后顺着下去它就不干了嘛，然后再干再看血，我们身上看得到的是血，看不见的是筋。你说我们身上这一条一条的，我们身上的这个肌肉啊，一条一条的，里面难道没有血吗？它也是有血，你只是看不见而已。然后再看看小便、大便，你说如果是大便很干的话，那么你出来的时候，它就割破了。它一次一次的割破就流血啊，所以都要有水来润滑它。筋就是还有这个骨髓，骨髓里面它有血啊，它会造血，骨髓里面它会造血。所以看我们所有，你就是看我们手，细胞每一个我们这个肌肉，每一条肌肉啊，你看肌肉是一丝一丝的吗？每一条肌一丝一丝的中间呢，它都有脂肪，没有脂肪的话这个两条丝是连不起来的，丝与丝怎么连起来呀？你吃鸡肉的时候不是一丝一丝的吗？那么一丝一丝它怎么连起来呢？它中间都是有脂肪，你看不见，它非常细，所以它才能够连起来，才会成为一片。你看我们身上的肉都是一片片的，是不是？你看手指头啊，你手指头把它拨开看看，你看这里是一，我们手指头有指纹嘛，一条一条一条的呀，它里面的肌肉啊都是一条一条的，像密密麻麻合在一起的，我们整个身上的肌肉都是这个样子。有没有水分呢？肌肉里面有没有水分呢？有水分，所以我们肌肉，我们身上肌肉都有水分，你没有水分的话你这个它就死掉了，你身上这个肌肉就死了，就结成什么呢？就结成像石头一样的，就开始结成像指甲一样的。那有人他的肌肉这个萎缩，肌肉萎缩他怎么萎缩呢？第一个他是干枯了嘛，他肌肉干枯了嘛，他肌肉萎缩一直萎缩，全身肌肉萎缩，萎缩到最后呢都脖子都不能动了，到只能两个眼睛动，后来的两个眼睛都不能动，他肌肉萎缩是全身萎缩的，这种事就是造了很重的业，所以才有这一种这个结果。大小便利，身中悬附水性一同，所以我们的小便、我们的口水、我们的鼻涕啊，我们身上的水分都是同一个水分，哪个水分干净，哪个水分不干净？你说哪个水分干净？你喝下去的水都是干净的，但是你出来的水呢都是干净的吗？每一个人出来水都是干净的，你喝的果汁是进去是干净的啊，这个橘子汁也好， 葡萄汁也好，都是干净的，但是你出来的水分干净吗？不干净。有没有人说吃去的葡萄水进去出来也是葡萄水啊？啊，吃去的是柳丁水，出来是柳丁水。但是每一个人出来都是相同，每个人吃进去的都是干净，但是每个人出来的同样一样是脏的。但是呢，我们是都是嫌别人脏，都认为自己最干净。如果嫌你认为你自己最干净，你可以嘛，把你的鼻涕也可以，口水也可以，小便也可以，你通通混在一起，再把它吃进去看看，你吃不吃得进去？你如果连你自己这个都吃不进去的话，你自己都脏，那你还嫌人家什么脏呢？我们都是这样子，都认为自己最干净，其实自己是最脏的。你们问问看看，你们的棉被多久洗一次啊？你们的床单多久换一次？你们的枕头帕多久换一次？你们问你们自己，你们每个礼拜都换吗？是吗？应该每个礼拜都换的嘛，是不是？讲究一点是每天换的，但是你至少每个礼拜都换。你的洗澡毛巾、洗脸毛巾多久去消毒一次啊？你问你自己。所以你睡在床上，你的头皮落在枕头上面，那么你身上的灰尘啊，你再洗都会在床单上面，那么所有的这些毛发这个皮肤的这个皮肤屑都在床上，引起什么虫在那边？什么虫最喜欢？它就是靠那个生活的尘螨，小的不得了的，很小很小的尘螨，它最喜欢了，就是在我们的床上，因为那上面呢都是我们脱落的毛发，我们脱落的细胞，死的细胞都在上面。如果你一年都不洗，你的床多脏啊，谁敢睡你的床啊？有的半年不洗，几个月也不洗，那很脏的，是不是？所以自己的床单、自己的枕头帕要水，你还流口水吗？你不流口水吗？如果你再流口水，你看那个枕头帕啊，多久不洗一次，脏不脏？所以先关自己，就是你先把自己身边的这种环境先弄好，那么你再关所有身上的水性是一个，是相同的，见水身中。那么我们身上的水与世界外浮闯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所以我们身上的水跟所有外面的地水火风的水，所有的外面河水、湖水、海水、雨水、云雾，这个水是相同的。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想想看，我们喝的水不就是外面的水吗？如果外面的水没有外面的水，我们的水是从哪来的呢？所以我们的水也不过是截取外面的水，我们身上才有这个水，所以是没有差别的。我于世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声。所以呢，它就是观水，观水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身上的水跟外界的水是一个，那这样子的话，心是不是扩大了？你就不会分别那是外面的矿泉水、外面的橘子水、外面的冰水，你不会分别的，水就是水。所以呢，他的心就扩大了，心扩大，但是未得无声，他还以水作为声。我们现在是以四大色身作为身，我们的心是附着在我们这个物质的四大色身上面，那么他呢的心是在四大色身的水跟外界的水，他的心是附在水上，是不是比我们宽呢？我们他就是水，那身上的水跟外界的水是一个，这是他的心是在水上，我们的心是在我们物质每一个自己个别的物质四大色身上，所以我们的心就小，那么他的心就是水，朱闯王刹的香水海跟他身上的四大的水是一个，那么你他的范围宽不宽？他的范围宽的嘛。每一个人你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你的身上，你的身体，每一个你心住在哪呢？住在你这个身体上面， 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死的，这个人死的身体还要不要了？不要了，你就不要这个身体了嘛。那心到哪去了？心就是造什么业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嘛，你没有办法要这个身体了嘛。那么活的时候就很固执，认为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现在佛教我们，你要固执认为身体是你的话，你的心就不开，心就不会扩大，心量没有，是小心量、小心眼、针尖，什么事情都是跟别人针尖相对的。你这时候把心能够扩得大，就要能观，观它是观水。那么观水，看见的这个整个娑婆世界都是水。我们现在这空中也有水气啊，空中没有水气的话，你呼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夏天很炎热的时候，100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开冷气？冷气就是有了冷风，冷风就是有水了嘛，你才舒服嘛。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空中有水气嘛。所以他如果观水的话，他是不是心就可以扩大呢？心量可以扩大。你们懂了吗？不懂。郭香你说。
请问他观水，那是心量扩大，但是如果活着的话就是有这个四大，那这个四大，我们的这个四大是这样，那外面的是也是有他的，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合在一起。比方说这个也有水，那我身体有四大，我有水他有水，但是我还是我，他还是
我的水跟他的水是一个水。
但是
你现在是依着你这个四大身做你的心，依着你的四大当做你的房子。但是你这一生死了之后，你还以你这个四大当房子吗？就不当房子嘛。像我们的心就是关在这个四大的房子里面，心不开，认为是有的，都是有的。你如果今天长了一个很矮很矮，只有这个很矮的一个人，你的心就是关在那个里面。但是你今天是天人，非常高的，你的心大还是比那个侏儒的那个身材的心大？哪个大？换句话说，你今天去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7000尺。跟你住一个房子只有10尺，哪个房子大？
7000尺
的大。那么你住7000尺的大，你心里面比较宽阔呢，还是你住在那个转身都不能转身那个房子，你心里比较宽阔？
应该是7000尺
的房子，你是不是心量会比较舒服一点？你今天住了一个是基隆的房子，很小很小一个房子，你转过来转过去就是到边了。住在这个房子，哪个心里让你比较能够舒坦？大的房子吗？是不是？那么我们再说，7000尺的房子再变成7万尺的房子，那么是7000尺的房子让你舒坦呢，还是7万尺的舒坦呢？
虚空一样大，那就更舒坦。
对，你心量如果跟虚空一大，是不是就比你住在一个只能一个房子坐牢一个房子吧，人家关在基隆里那个房子只能半蹲的，不能站直的。以前他们坐站的时候，越站的时候，他们把那个俘虏抓来就是关在笼子里面，那个笼子啊就是不能站直的，只能弯着身的，那么也不能够躺着睡的，也是窝着睡的。你说那个房子舒服呢，还是虚空大这个房子舒服？哪个舒服？
虚空大的
舒服嘛。那么现在我们的心被关在我们四大色身上，那么我们是个，如果我们是天人，身材很大的，舒服呢，还是被关在我们现在这个几尺的这个四大色身上？哪个舒服啊？天人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天人，我们就不知道天人的舒服，我们就是被关在我们这个四大色身咔咔缝里面，我们就不肯放。你一旦做了天人，你会回来，你愿意再做人吗？你就不愿意做人了吗？那天人可以活多少万岁， 我们最多活100岁，是不是？你自己想嘛。但是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马马虎虎也就过了就算了，也没有不知道别人过什么日子，也不知道佛菩萨怎么样的心量，所以我们就马马虎虎的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争我斗的这个环境里面过日子。一旦你离开了这个环境之后，叫你再回来你就不愿意了。所以为什么阿罗汉他不愿意度众生呢？他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你叫他回去再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度众生，他不愿意度众生。我再举个例子来说，你们可能也许比较了解，如果你一个礼拜只有10块钱过日子，一个礼拜只有10块钱，跟你一个礼拜你有10000块钱过日子，哪个比较宽？10000块钱过日子。如果你每个礼拜都有10000块钱的收入来过日子，现在突然没有了，只能给你10块钱过日子，你能适应不适应？不适应。但是你本来都是10块钱过日子的，现在开始每个礼拜有10000块钱，你这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啊？是不是开心的很啊？我是指钱财啊，是不是很开心？但是你从10000块钱要掉到10块钱这种日子，你愿不愿意过？你不愿意过，一样嘛。那么如果阿罗汉他自在了，他正得了，他自在了，他至少他扶住了见思烦恼，你回头叫他到这娑婆世界，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来的。第一个他有神通，他看到众生很难度的，很难教，他不愿意教，他要自己教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你们就应该想想看，佛是超过阿罗汉，佛还经历了菩萨位，那么佛他回头来到我们的娑婆世界来度众生，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佛他的伟大，而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佛哎没什么，就是给人家求的。你们就可以考，你们就可以体会到佛的愿力是多么大的，我们都不愿意嘛。你们是一个月你一个礼拜你10000块日过日子，叫你过10块钱你都不干呢，这就是等于佛，我拿钱来做比喻，你们会比较了解。佛每天都有10000块的收入，你现在佛要回头过，每天就1毛钱收入的。佛不是没有钱哦，佛是法财哦，佛有法财他就有钱财，跟各位说。但是他到这个世界，我用钱来比你们比较了解，那么到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不认识佛，众生有时候跟佛顶嘴，众生有时候跟佛抬杠，不听话。佛如果现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跟吵架，两个相斗在那里吵架，佛坐那里也没看见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观水吗？观水整个都是水，水是他的身，未得无身，你看到吗？他没有，还没有亡身呢，他只见水没见身，他还没有亡身，他以水为身。这样子的话，他的心量是不是扩大了？因为我们身上的水我们都见不到，我们身上的水谁见到自己身上的水是圆融的？没见到。所以我们自己身上的水都没见到，那外面的水就是喝的嘛，洗澡用的嘛，洗澡是洗澡水，喝水喝是喝水，那么洗这个厕水的水拿来喝还认为不干净，所以都分别嘛。所以我们分别的非常厉害，而是我们自己分别啊。所以我们的分别越厉害，我们的心就有隔阂，每样事情都有隔阂，都不会合在一起。当为比丘，世中安禅。所以菩萨也是比丘，菩萨也是要直戒，并不是菩萨就不直戒。所以为比丘，那么他在世中安禅，就是参禅，叫做安禅。安禅参什么呢？参水观，佛怎么教就怎么做嘛，就修水观。他这时候以水为身， 所以呢还没有证到没生，还未生累，还有生的累赘，虽然生扩大了嘛，生扩大了，但是他以水为生，还有生的累赘。我有弟子亏种观世为见清水，所以他有弟子，他看师父在这个房间里面很久怎么没出来了，所以就从窗户缝里面就看看房间里面，看到房间里面都是水，没有看见老师。所以他为什么看到房子里面都是水呢？有上堂跟我讲过了，因为他是以水为身，他观水，所以现出来的就是水相。唯见清水，便在室中了无所见，没有看到老师。同志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明明老师是在房间里面参禅吗？怎么没看见老师？房间怎么会有水呢？哎，是不是眼睛花了？拿一块瓦砾丢看，哎，积水作声，有水啊，真的是水，不是没水。房间里面哪来的水啊？顾盼而去，再看一看，就走了。这就是说，心能够转外物。我们上堂课讲过啊，你去淘米，你的心就是去转，去能够推动米嘛。所以看在你那去淘米，就知道你要干什么。所以你心是转物，就是去淘米，但是你那是刹那的事情，它不是没有定境，没有定性。你一下子去做这个，一下做那个，一下做的是很刹那做这个，刹那做那个，是在变，一直在变。那么这个月光童子呢，他参水的时候，他是有定性，有定性就有定力，有定境，有定的外境就现了。我初定之后，所以初定之后顿觉心痛，心痛，因为他以水为身，为他的身嘛。那么人家丢一个东西在水里面，那么他是以水为身，所以他心痛。如舍利弗遭危害鬼，就好像佛说过，舍利弗在入定的时候，空中有两个鬼。一个是善的叫危害，就是不要害人的叫违背，不要害人的鬼，一个是恶鬼，恶鬼要去打头舍利弗，善鬼说叫他不要去伤害修行人，应该要护持修行人，但是那个恶鬼他不听呢，不听没办法，善鬼就离开了。所以我自思维，他就想我是不是也是会退道心呢、啊，我自思维，我今已得阿罗汉道，在阿罗汉道上面还没达到阿罗汉的果上面，在阿罗汉这条道路上面久离病源，你看你在阿罗汉道上面的话就不生病了，病的因缘就没有了，久离病源，很久都很久很久多少劫来都不生病了。你说我们为什么生病？我们造业，造了业就生病。所以一个人要能不生病，也是自己过去修来的。所以这一生你自己看你自己习气像哪，你自己是什么病？我告诉各位，肝病的、肾脏病的，就是过去生淫欲过重，这一生才有肝病。才有肾脏病，过去生生世世都喜欢淫欲。有肺病的，心量小，猜忌别人，所以这一生才生了肺病。有心脏病的，就是谤法，过去生生生世世就有谤法，对于佛法不恭敬，顶嘴，不信，肠胃病的， 常常有肠胃病的，就是嘴巴不干净，在背后说东说西说别人，并没有显出来的，就是说你自己有生病，可能别人不知道你有生病的，没有显出来，但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知道病，你自己有病，但是没有显出来给别人看的，这些都是在明里面伤害别人的。那个病显出来，人家一看他就有这个病的，过去在生生世世在背后伤害到别人的。你看我们就是我们的五蕴呢、啊、给我们算得很好啊，你在背后说人家，五蕴就给你挑出来，让你显现出来你这个病，你在前面说别人，冤枉别人，就给你那个病是藏在身上的。所以这一生自己有什么病，自己看看过去做了些什么事，就不要再犯这个，就不要再犯三业的事情。就应该把自己的身口意先管好，但是很难呢，因为过去生就是有这个业嘛，所以很难转，这个一定要很大的毅力，非常非常大的毅力，你才能够转这个病，否则这个病呢没办法转的，你就是下生还生这个病。所以他说，我现在是在阿罗汉道上的，已经很久多少劫也都不会有病痛了，没有病的因缘，因为没有造业，所以就没有病的因缘，都是在这个修为里面修正上面。云何今日忽生心痛，为什么现在会有心痛的疾病呢？将无退失，莫非是不是我的修为要退了，退圣位了？阿罗汉我们叫做圣人吗？是不是会退了？是不是有时做些不如法的事？尔时童子劫来我前，后来这个孩子看到我的时候啊，劫就是赶快跑来给我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孩子很好奇嘛，怎么刚刚没见到师父，都见到是水啊，这水现在又到哪去了？就赶快过来跟他说刚才所看到的事，我即告言，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心痛。他说你下一次哈，如更见水，你下次你再看见水的话你就开门。各位，开门的话水是不是跑掉了？没有跑掉嘛，因为他关水嘛，水还是在那边嘛，他叫他开门了，到水里面把瓦拿掉。你们呢、啊、如果啊不把心静下来，如果不练习来静坐的话，你永远不会懂的，不会，你不会明白的。你们就是要练习直接严谨，身口一清净，要练习练习，你就会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下次你再看见你开门啊，就到水里面去啊，把这个瓦拿掉啊。童子奉教，他记住了。后入定时，还复见水，那么月光童子入定的时候，他到房间里的这个窗外看，还见到有水，瓦砾宛然，水里面还有他上次丢的那个瓦。开门出去，他就开门，把这个瓦拿走了。我后初定，身直如初。因为它以水为身嘛，那么水上是清净的，现在丢了一个物质的东西进去了，它身上就觉得痛了，被打了，所以瓦拿掉了之后，它身直如初，没有病痛。这就是说以水为身。逢无量佛，你看经过无量佛的修正，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到了山海自在通往佛的时候，他这时候才亡了身，本来是以水为身，现在不需要了，不需要以水为身。我就刚刚说了，我们现在是以四大为我们身嘛，以四大做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心是一直在我们四大这个房子上面的嘛，所以我们认为是真的，社会是实有的，它是一水为生，那么生生世世就是以这样的来修行，经过无量劫到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的时候，他就亡了身了，就是说心不依止在水上面的，心不但不依在四大色身上，也不依在外层上面，水是外层的，所以我记得我跟各位说嘛，山有山神，河有河神，还记得吗？庄稼有庄稼神，房屋有土地神，城隍有城隍神，有没有？为什么有这些神呢？就是说他的心是依止在一个东西上面，像我们的心是依止在四大色身上，那么有的人他不愿意有四大色身，因为四大色身是不净而出来的，很脏的。我常常说，你不要看我们啊，看起来哎，这个皮肤啊，白里透红的，很漂亮哈，白白透，好像很干净的，是不是？你别看很干净的，我跟各位说，你把这一层前面皮拿掉，昨天看到一个人，他身上长肿瘤，他身上的肿瘤有200磅。他的身上的重量，他自己本身的重量126磅，但是他身上的肿瘤是200磅。他的肿瘤多大呢？从这个肚脐眼开始，这个出去多大呢？就是你们去买那个洋山芋，都是一袋一袋，怎么样？洋山芋，他这里面呢，好这个洋山芋5磅1袋嘛，5磅1袋的，我看他这个。多这个肿瘤有多大？差不多有10个洋山芋，这么10袋洋山芋这么大，这么从肚子这开始，一直到后面，沿着到后面脊椎这边下面到屁股这里一圈都是肿瘤，很大的肿瘤。他从小孩3岁的时候就开始长肿瘤，一直长，没停的长，所以他腋下里两个腋下有肿瘤。所以他后来这个肿瘤已经长到已经让他都不能呼吸了，所以找人呢没办法。你要知道，你这一生能不能找到贵人，能不能找到医生好医生，也看你有没有做善事找到这个好医生。他找不到医生，没有医生敢帮他开这个刀，好大的这个肚子。这绕一圈啊，一直到这个绕一圈，整个一周都是肿瘤。后来终于找到一位医生，那位医生就帮他介绍了一个芝加哥医学院的一位医生，他说好，我们帮你做，但是说只有50%的希望，但是他如果不开这个刀，他也很快就死掉。他所吃的东西呢都被肿瘤吸收了，他所吃进去的东西都是肿瘤在长，拼命的长。所以开刀的前一天，医生他要回家，他自己跟自己讲，我实在心里面非常的惶恐。医生呢，做医生不好做的，做医生每一位医生都是希望救病人，能够把病人能够救活，没有医生希望病人死掉的。他自言自语，他说我实在心里面很惶恐，就怕救不了他的命。所以他那一个主医生，他整个过程呢都照下来，他就先把肚子这边呢，肚子这么大，肚子嘛比怀孕的还大，先把它这样的通通用刀子先割开，这么一割开里面啊都是乱七八糟的肉啊，都是脓血啦、肥的啊，乱七八糟的，把它拿掉，通通割掉。有人用刀子割，一面割一面烧，一面割，有人吸把它这个脏血吸掉，这边吸脏血，啊这边吸，这个就像什么，比猪肉还难看， 你不要认为我们身上多么干净多么好看呢、啊、那比猪肉还要难看。猪肉它还这个猪身上的肉它没有生病，它一条条还蛮好看的，白的白的，红的红的，蛮好看的。我们身上的肉啊难看的要命，你把这个皮一剥开，脓血就是佛所说的脓血啊，污浊的血啊，黑血，那把它割掉，然后还给它翻身，很重啊，十几个人啊给它翻身啊，因为割到这边还割屁股后面一大块嘛，也是嘛，又怕它的呼吸趴要趴着，是不是？另外人还要给它这个控制它的血压，输血，输了它身上的，等于说它割这个它身上的，输进去它身上五倍的血，它割掉这个就是丧失了50%多的血，所以这边都还输血，这边还割，翻过来再割，割完了之后少掉了200磅，身上轻松了吧？就轻松了，是不是？两年，他但是医生跟他说，现在是帮你割了，并不表示这个肿瘤不会再长，还有可能随时会长，所以就跟各位说，你现在这个病只是控制了。开刀或者把癌症拿掉了，或者把什么东西癌细胞拿掉了，并不表示癌细胞就不会再长，一样会长。如果你在生活作息上面不改啊，吃的东西不改变，你继续吃，那么它很快就长回来。所以他那时候很瘦很瘦，两年之后又变得很肥，脸又是圆的了，又变成圆的了，他就很担心肿瘤又再长回来。结果这个上面呢，这个这边肚子上割掉这一块呢，就等于是什么一个帽子啊，这个通通的拿掉，贴了一些人造的胶上去，让它自己再长肉。所以我就跟各位说，生病就是业，业就是我们无量劫做了很多很多不对的事情，伤害到别人的事了，所以才有病。如果你没有病的话，想要没有病，来生能够哎，吃得饱睡得着不烦心，你就要做善事，要做无量的善事。但是我们是做无量的恶事，不是做无量的善事，所以我们都有病，点点滴滴都要行善，点点滴滴都要节省。怎么节省啊？不是在钱上面节省，你用的卫生纸啊把它节省啊，用水啊节省啊，是不是各方面都要节省？你用过的桌子把它擦干净给别人用啊，这都是善事嘛。如果别人把桌子擦干净，譬如说星期五那一班他们把厕所擦干净，都给你们擦了干干净用了，那你们用的桌子不擦干净，你要叫人家星期一人家上课啊脏桌子给人家用，是不是？你用完了桌子擦干净，把椅子给人家放好，你当初椅子是怎么样的，你给它放回去弄好，这是你该做的嘛。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行善，要做无量的善事，但是我们不是做无量的恶事。所以大家都活了半百了，你就可以看看你将来有没有病痛，将来是在哪一方面有病痛，自己可以自己知道嘛。所以到亡生的时候，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把你的四大色身看得那么宝贝，你的四大色身要尽量的用在善的上面，有机会行善的时候，有机会在服务人群的时候，你就要尽量去做，你不要把它看了个宝贝，它就是一坛这一团的脓血，脏的乱七八糟的脓血，很肮脏的。所以到了三海自在通往如来的时候，他才亡身。亡身就是说不在心，不在一直在水上面了。与十方界诸相水海性合真空无二分别，那么就是以十方界所有的相水海，你看他这里所看到的海看到的水是什么水呢？诸相水海都是清净的，没有脏的，你心中脏你就嫌外面的脏。性和性 自信是没有自己的自信，性和真空，没有自信就是自信空，自信空了之后才能够有真理和性和真空嘛。自己的自信空了，没有我执我见了，那么性空了，性空了就跟真理合了，跟真理合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向一个方向，是善。自信空就是我执我见，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的个性。但是再跟各位再三交代，不要在背后说人说东说西，千万注意，千万不要在背后，这个业是很重的，你们不怕，就喜欢在背后批评东批，这个业非常的重，将来啊能不能做人都是问题哦。所以嘴巴造业是可怕的不得了，但是众生不知道多么可怕，你不知道那果报，所以你胆子就很大，你在后面恩人变成仇人，明明别人看是恩人，你把他当仇人，跟你讲你还不信，你还要在那里批评东批评西，这个业是你自己造，跟别人没有关的，你是不怕吗？这种业在四大上人生的病是没人救你的，想要救也没有办法，有着力点呢、啊、千万注意把嘴巴管好。所以性和真空，嘴巴管不好就是自信强，自信强得不得了，所以自信空了，你才能够跟真理人合，无二无别，今于如来得从真名。现在在佛的座下得到的同真名，心是真的，身是法身，虽然没有证得像佛那样的法身，但是向法身这个方向行。你譬如像我们吗？像我们也是叫直接吗？虽然我们没有证得法身，可是我们要这个四大色身上面不要犯错，也就是向法身的方向行的。法身也不是一下就能证得的，法身也是要生生世世无量劫的善才能够证得的，不是一下就能证得。你比如说你考试也不是一下子你就能上大学的，也都是经过很久很久的这样的磨练才能够上大学的嘛。所以证得法身也就是从皈依开始就要直戒，遇菩萨会入了大乘菩萨。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佛问说怎么开悟的，他说他以水的性，水的性，如果是水的自信的话，水就是潮湿的，是湿的，但是水的它是湿的，但是它是真空，湿是我们自己认为是湿的，但水性是圆融的，得无生忍，证到了八地菩萨，圆满菩提思维第一，所以呢才在菩提路上，在菩提路上圆满。但这里圆满还是没成佛之前，如果以佛来说的话，他就是还没有究竟，但是对于八地以下的菩萨来说，他就是圆满菩提思维第一。你不如说水吧，水性是圆融的，水里面有火，火里面有水，水里面有没有火？为什么水里面有火？水的分子是什么分子啊？ H2O 哪个是火啊？ H2O 里面哪个是火啊？H 氢原子嘛，是不是？那么太阳的燃烧，太阳里面是什么啊？它才燃烧的？H 氢，整个太阳里面是氢，氢燃烧它成为这个核能，对不对？成为核子。所以我们现在科学，我们所谓的科学人，我们自认为的科学人，最科学人应该是佛了。我们自己还敢说自己是科学人呢，现在水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有火了嘛，我们现在不是也有 H 在里面吗？水 H2O 吗？ 就是告诉我们水里面就有火嘛。所以我们在本经里面前面吗，佛就说比周坛中常有大火，还记得这句话吗？这部经嘛，前面就讲过了，佛说了周坛上面有大火，这水里面有氢啊，有氢当然它就是有火嘛。那么火，火里面有没水？
有。
为什么火里面有水？
因为它如果没有那个欧的话，它就不能燃烧了。
火里面没有水的话，没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燃烧。火里面有没有风？你们这些学的，火里面有没有风啊？火里面没有风的话，这火能够起来吗？你们点木头的时候，烧木头烧纸的时候，如果火都熄了，你要不要这样去扇一扇它？你点木材的时候，木材还没有着起来，你是不是要拿个东西扇子去扇它？扇子扇什么啊？扇火还是扇风？扇风，扇风火才大嘛，是不是？你们是科学人还是佛是科学人啊？我们常常大言不惭说自己是，好多人都是说自己是科学人的，我都觉得好笑。科学人是佛，自己根本都不懂。你们点了一个东西，点不着，有一点点小火，你要把它变成大火，是不是拿着扇子去扇？你们点香的时候，供佛点香的时候，这个香那个小火啊，没有把香完全点着，你是用嘴巴去吹还是用手去扇？要把这个香点着，用什么东西去？用手去扇是不是？你手扇什么？扇火还是扇风啊？扇风嘛。所以你要明白啊，所以水里面有火，火里面有水，地里面有火有水有风。地里面，地中心，地的最下面是风，地的最中心是风，风然后再来是火，然后再来是水，然后再来地壳。地壳很厚啊，地壳有的地方是100里啊。地壳到我们站到我们脚下面，这个中间有的是100公里啊。在地壳中间，这个地壳很厚的地壳里面有没水啊？有没火？有没有风？有，也是有。所以地球的中心跟地壳，就是地层就地壳，最下面地壳跟上面地壳中间它也有地水火风。那么地壳上面是不是也有地水火风？是不是圆融的？地水火风圆融吗？是圆融的，它到处都有。那么我们身上的细胞也是吸取了外面的地水火风，我们身上也是有地水火风，是一体吗？你的身上的地水火风跟我地上的地水火风一样吧？构造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四大都是以四大做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心都住在这个四大上面。你这个房子哪一天垮掉不知道，你现在住的四大的房子啊，哪一天垮了你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你自己住自己家的房子什么时候会垮你知道吗？
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常常在修房子啊？这里修修那里修修，房屋漏水了屋顶修修，门窗漏水了修修，你为什么知道会修房子？但是你四大这房子你为什么不修一修？天天用，每天都给他用，不休息的。到哪一天这些细胞啊他通通不给你用的时候，你要到哪去了？你要去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佛的是修行，修行就是在那边建立一个莲花，这个莲花是无形的莲花，就是建立一个清净的法，就是将来这里断气了之后就可以到那边去。 不是净土中所说的净土三经吗？莲花开了，怎么开呢？莲花那边要开，你就这边要种啊，要种所有的清净法。你这边不种莲花，想要死的时候到那边去，你怎么去？去不了啊，因为我们的心呐、啊，没有入真心，没有入佛性，我们的心都要有个地方靠的，你说是不是？我们心都要有个地方靠，没有一个地方靠，心里面就很茫然，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佛没有哦，佛没有靠哦，我们都要靠哦。我们如果不靠的话，心里面茫然。所以佛要我们修禅定来观。所以我们平常靠什么？靠贪嗔痴。我们靠在贪嗔痴上面，很有办法，很有办法。吵起架来的时候可厉害了，没人教的，很有办法。就是依在贪嗔痴上面，一般人都是依在贪嗔痴上面。所以佛要我们先依在戒定慧上面，以戒定慧为我们的心，不要依在外尘上面。所有的外尘都是生灭的，你今天靠了外尘，那外尘灭了，你又到哪去了？你的心又靠哪里了？你们不喜欢坐禅，你们不喜欢坐禅，你都要想想看，思维一下，你现在心是依止在你的四大色身上，你四大色身灭亡了没了，你的心在依止什么地方呢？现在不把心依止在一个清净的地方，都在贪嗔痴上，四大色身一灭亡，你没办法依止了，那么所建立的就是地狱嘛，地狱恶鬼畜生嘛，那那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我们先看下面一位菩萨怎么开悟的。我先念，你们先观想。虽然是不同的方法开悟的，但是结果是一样。316页第一行，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今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生，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于尔时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等无差别。我实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为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气中足百文纳，啾啾乱鸣，于分寸中古发狂闹，逢佛未及，得无生忍。尔时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是十方佛身心发光，动彻无碍。佛问圆通，我已观察锋利无一，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和十方佛传一妙心，思维第一。你看他体会到什么样呢？十方为尘，颠倒众生，众生生死轮回嘛，颠倒就是生死轮回，可以不要生死的，但是偏偏是生死轮回。十方为尘的众生都有烦恼，所以由于烦恼呢，就颠倒了生死轮回。怎么颠倒呢？头向下脚向上嘛，颠倒了嘛。所以都是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从众生看起，从人来看，到畜生，到恶鬼，到地狱， 到所有的空中飞的、地上跑的、地下这个跑的、水中游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一世界内所有众生，众生在干什么？如一气中，好像都在一个器皿里面，煮百文呐、啊，一个器皿里面放了很多的蚊子啊、虫啊，啾啾乱鸣、乱叫、乱叫乱吼的，与分寸中，在有限的这一个器皿中，鼓发狂闹，到什么？嘴巴也吼，这个脚也踢，手也乱动，是不是？鼓发狂闹，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在一个四大色身里面，四大色身是我们的器具，我们的心就在我们四大色身这一个器具里面。那么在这个器具里面，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你吵吵闹闹的，互相不让，就是不肯让，竹百文呐、啊，啾啾乱鸣，长了一个嘴巴，不说好话，专门挑拨，长了个嘴巴，不会把所有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和，他不会让他沟通，他不会让他平静的，他就是喜欢最好你们不和，就这个心里面本来是小事，被他这么一挑拨变成大事，这种人很多的，我最讨厌这种人呢。所以常常有人告状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责备他，谁来先告状谁就是是非人，我每次印证都是真的，谁来说别人怎样怎样，他就是一个是非人，一点都不错，我们古人所说的。所以呢，啾啾乱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一些不平，你把它转成第一个我不平的原因是什么？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不平？你有什么不平的？不平就乱叫嘛，乱鸣嘛，乱鸣就是语无伦次了，语分寸中鼓发狂闹，狂就是发狂了，闹就是没有智慧，那是要观察，观察自己是不是这样子。你今天讲到这里，这个留到下次讲。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所以每一堂课啊，这个经里面啊，都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要真的去做，不是经是经，你是你，要真正的去做。所以地球是圆的，地球转一周就是一天，你白天的时候你头在上脚在下，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就是四脚朝天，头在下脚在上，那么晚上还不睡觉，该晚上他不睡觉，你两个小脚被这个磁铁拉着，头向下是充血的，身体好不好啊？这样身体好吗？所以晚上我们是要怎么样？平的，平的话拉力是不是就平均了？那为什么要晚上早点睡觉，早上早点起来读书？就是这样子，你充血嘛，晚上充血都不知道，尤其晚上在弄电脑，这个老细胞死得更快。